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2月9号了哈，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跟我们加州湾区有关的一些最新消息。等一会儿也会带您来关注一下北京冬奥会啊，现在这个美国队还有整个就是比赛的这一些情况的一个更新。好，那么我们先来看加州呢，是前几天已经说要取消这个室内口罩的强制令了啊。如果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呢，其实从2月15号以后就不必再强制的在室内戴口罩了啊。但是当时加州的卫生官员也说要依靠我们本地的啊，如果有一些县卫生部门有一些不同的规定呢，我们还是要遵守。那么今天在湾区一共有9个县啊，是分别同时都宣布说呢，要取消这个强制的口罩令。那只有一个县啊，在湾区的这9个县当中，只有一个县说不行，我们还要继续执行。这一个县呢，就是 Santa Clara County 啊。那么先来说取消的，就是强制室内口罩令的县呢，主要是有 Alameda、Contra Costa、Marin、Napa、San Francisco、San Mateo、Solano 还有 Sonoma。 那么只有 Santa Clara County 呢，他们是并没有说要取消这个在2月15号取消强制的室内疫苗接种令。那么除此之外啊，就是说在湾区我们比较近的县，比如说再往南一点的 Santa Cruz 啊，还有呢这个 Monterey， 这2个县呢其实也取消了这个室内的强制疫苗令。那么这个取消室内强制疫苗令指的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去到一些公共场所啊，餐厅啊，酒馆啊，这些在室内的要强制戴疫苗的这个强制戴口罩的这个命令哈。那么还有一些 exception 呢，比如说无论是否接种了疫苗，无论疫苗接种的情况如何，在公共交通上呢，这个强制戴口罩的命令还是依然生效的。那么另外在K-12年级的这个公立学校当中，还有呢叫 child care setting， 还有这个叫做 long term care facilities， 还有 homeless shelter 等等，包括一些 correctional facility， 就是怎么讲矫正中心呢，就是包括一些监狱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矫正中心，都是也要继续执行这个口罩令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关于湾区口罩令的一个最新的更新啊，跟大家分享。那么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知道很多人如果不幸感染了这个 COVID-19 的话呢，因为身体的状况，包括为了防疫啊，避免传染给别人，其实我们都需要在家休养啊，有自主隔离啊等等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之前呢，加州的这个议会啊是有提议说要再延长这个 COVID 带薪病假的啊。那么今天加州的州长 Gavin Newsom 呢是正式签署批准了。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公司里面啊，如果因为感染了 COVID-19， 那么我们最多是能享受2个礼拜的带薪假，而且这个法案呢是可以追溯到今年的1月1号开始执行的。那么也就是说，在目前为止啊，如果有人可能在今年1月1号之后仍然感染了 COVID-19， 但那个时候这个法案还并没有生效嘛，那么就有资格获得相应的这个补发工资的补偿啊。那其实在这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加州还有很多的联邦的法律都有要求大部分的雇主啊来提供这样的带薪休假的福利。但是呢，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人接种疫苗，还有病例数量的减少啊，还有随着这个法律当时是有设置时间的期限的嘛，所以很多也就过期失效了。那么加州最新批准的这个COVID-19 带薪病假的这个规定呢，是说如果员工感染了 COVID-19 啊，那么就可以有1周的这个带薪假。那如果是员工或者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感染了 COVID-19， 那么也可以再享受额外最多1周的这个带薪休假哈。所以一共是这么算的，是有2周。那么这个措施呢是适用于所有 员工是超过26人的这样的公司哈，都有这个相关的，就是受到这个规定的 cover。 那么并且呢，它设置了一个生效期限，就是到今年的9月30号啊，从1月1号到9月30号，这是期间只要感染了 COVID-19 的话，都有权利享受2周的这个带薪休假。那么这项法案的签署呢，其实加州不是第一个啊，加州是可以说是第4个在美国有这样的规定的一个州了。但是对于这个法案呢，其实在提出到整个过程当中呢，也遭受了很多不同意见的立法者的反对哈。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反对的声音是认为说，那虽然当然作为员工来说，我们在家带薪休假可能是对员工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措施，但是对于很多雇主来说，在疫情期间他们已经面临着劳动力短缺、供货膨胀、供应链中断啊等等的一些经济问题和困境啊，但是如果再强迫他们提供这个2周的带薪假的话，势必给他们这个企业的运营呢带来更多的一个负担哈。所以代表 Bakersfield 的一位共和党议员叫做 Vance Fong， 他就认为呢说这个法案可能会带来额外的财政负担，会让一些local 的酒店呐、然后小商业啊，会包括一些非盈利组织都难以维持他们的运营啊，甚至可能导致他们破产。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呢，现在啊，在这个加州议会当中，有一些共和党议员提出呢，就是说希望让企业能够报销这个带薪病假的费用啊。那么比如说根据这个无党派立法分析家办公室的一个数据哈，加州现在不是有290多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吗？那就是证明加州其实是有这个经济能力啊，州政府是有这个款项来做这件事情的。那目前呢，来自旧金山的这个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主席啊 Phil Tin， 那他呢就是也表示说赞同啊。赞同这个之前共和党议员提出来的这个建议，说看看今年晚些时候是不是能在这个立法会上提出来，就是要加州政府来报销企业给员工支付带薪假的这笔费用哈。所以这个是目前的一个状况。那如果现在这个规定通过了嘛，那您在过去一段时间没有享受这个带薪假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您的雇主啊，联系 HR 来确定啊，这个法案的生效是可以追溯到今年的1月1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油价啊。那根据 AAA 今天的统计数据啊，今天全美汽油的平均价格已经飙升到了3.47块。一 gallon， 那么这个价格比上周啊是涨了8 cents 啊，8美分。那么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呢，其实现在啊天然气的价格也是处于2014年10月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那么一般来说啊，如果是在冬天的话，大家要取暖嘛，那么这个汽油的价格呢，通常就是说会在一年当中的前几个月下跌，因为它是有供求关系的一个影响。但是今年不一样啊，现在呢我们看到石油交易商对于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个紧张局势啊，感觉是非常的焦虑，所以这也间接的影响到了就是这个原油的价格的提高。现在呢每桶原油的价格已经超过了90美金，那反映到这个油价上面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我们生活中消费的这个汽油啊是不断的在上涨啊这个价格。那么油价信息服务全球能源分析主管呢叫做克罗兹，他就说啊，他说这根本就不是受需求驱动的，而是被供应所驱动的啊，那主要就是因为这种紧张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么原油的价格上涨势必就推升我们生活中消费的这个汽油的上涨啊，那尤其是为什么对于俄罗斯乌克兰的局势反应的这么强烈啊，它这个双方一紧张，为什么油价就蹭蹭往上上？因为俄罗斯呢是世界产油大国，在2020年它生产了超过1/10的石油。那么虽然现在看到这个国际布伦特原油的这个基准价呢是有点下跌的这个趋势了哈，但是到今天为止仍然是91美金每桶，比去年夏天的价格呢是高出了50%。那么如果这个原油的价格高啊，它其实它这个原油价格的成本呢是基本上占汽油的一半啊， 那么也就是说原油价格上涨，汽油价格就肯定是要跟着上涨。那么另外一半这个汽油价格的成本呢，是来自于炼油的成本、运输的成本，还有我们所在的地方啊、州政府啊、联邦政府所加的这个税金哈。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加州的汽油永远都是比别的州贵，像我们现在每 gallon 已经是5块多哈，在湾区都已经是常常见到的，一般来说即使没有5块也要4.89块哈，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油价了最近。那么加州它其实之前我们有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啊，大概有1块钱啊，这4块多快5块钱的这个油价当中，大约有1块钱是加州的这个税费啊。那么还有相当一部分呢，是加州特殊的这个炼油的这种要求，因为加州是要环保，有很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要求必须要就是减少这个燃油的这个碳排放啊，所以它炼油的配方也不太一样，那么也推升了这个加州的油价哈。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加州为什么跟其他州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的一个简单的原因。那么目前呢，现在很多产油国也是在慢慢的要提高产量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整个全球石油的产量还是比疫情前呢要低。那么石油价格信息公司表示呢，这个油价当然也不光受这种全球产量的影响啊，美国的在这个方面呢也是对于油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啊。那么自从去年以来，墨西哥湾沿岸的这个飓风啊，还有这个 Shell 它决定关闭新奥尔良附近的大型炼油厂，那么这都使美国的炼油的能力也进一步的下降了。那么分析师就表示啊，明年会有几家大的新的炼油厂开业，那么在那之前呢，可能我们还会看到油价继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预计呢，就是说华尔街银行啊是预计这个原油价格可能会涨到每桶$120啊，这会打破这个高价的一个历史记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几位民主党的参议员啊就呼吁说，在今年剩下来的时间里啊，暂停征收联邦的汽油税。如果这个提案通过的话呢，预计每加仑能够节省大概$18左右的一个成本吧。那么但是这个目前还没有通过哈，所以后续我们关注它的这个一个进展吧。那么拜登政府呢，目前还在试图和其他国家进行一个谈判，让这些产油国呢提高石油的产量，或者开放石油的储备啊，有可能会像去年11月发布一个石油的紧急基金。那么那个基金暂时是有压低了一些汽油的这个价格哈，所以呢目前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油价居高不下而且还一直上涨的一个趋势的这些造成的各种因素和影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等下回来带您来关注一下北京冬奥啊，美国夺得首块金牌的相关的情况，我们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冬奥会啊，这个金牌夺取的这个情况。那么今天呢，这个冬奥会呢已经进入到第5天了啊，一共有决出108枚奖牌了，其中有36枚金牌、36枚银牌，还有36枚铜牌。那么在以金牌获奖数的排名来看呢，挪威、德国、瑞典、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是领先的。那到目前为止呢，美国呢也是夺得了第1块金牌啊，是在这个冬奥女子雪板障碍赛当中，美国选手雅格丽·贝利斯呢为美国夺得了首块金牌。那么这个胜利啊，其实不光是对于美国来说是本届冬奥会拿到的第1块金牌，对于雅格贝利斯本人呢，也是弥补了他16年当中哈，就是错失这个冬奥夺金的这么样的一个遗憾。这个雅格贝利斯啊，他是在2022年，就是说夺得北京冬奥的这个金牌之前呢，他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哈。那么他之前有很多的这个伤痛，然后呢到今年为止他已经是36岁了啊，所以他能够在这个单板滑雪障碍赛当中取得这样的一个胜利呢，也是 怎么说是奥运精神的一种体现啊，就是年龄不只是一个只是一个数字啊，并没有阻碍他参与这种奥运，然后突破自我夺得金牌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为哈。那目前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就是北京冬奥会当中啊，他在整个的职业生涯当中，因为他有承受很多的伤病，然后也为了要参加这个比赛还做了手术哈。那在这一次，很多他的这个对手们，包括夺得银牌还有铜牌的这些对手们，都看到他表示非常非常的敬佩啊，说哇，他能突破自身的这种极限，无论是年龄还是身体各方面能夺得金牌，其实都非常让人敬佩啊。那么同样他的这枚金牌得到广泛的关注，也是因为是今年美国在这次北京冬奥会上夺得的第一块奖牌啊，第一块金牌啊。那么还有呢，今天得到很多关注的啊，就是美国队的花样滑冰代表选手哈、啊、那同样他也是一位华裔美国人呢，是在这个奥运会当中北京冬奥中呢打破了一个世界性的记录啊。那么他是以 113.97 分的高分打破了花式滑冰男子个人短曲项目的一个世界纪录，那么这也使得呢他争夺奥运金牌啊是处于现在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哈。那么他的这个比赛呢是在昨天进行的，这个陈威呢叫做Nathan Chen 啊，他只有22岁，他成功的完成了一系列几乎是在专家评审们看来是毫无瑕疵的一个四周跳啊。然后呢最后他是以 113.97 分打破了日本冰上王子羽生结弦在2020年韩国的这个花式滑冰锦标赛创下的世界纪录。那目前呢就是这个陈威哈、啊、也被誉为是四周跳之王啊，曾经是蝉联2018、2019和2021年的世锦赛的冠军。这个陈威呢他是1999年5月5号出生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那他是一个华裔家庭啊，爸爸妈妈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从中国来到美国留学的这样的一个移民家庭。那父亲呢是犹他州大学药剂学和药物化学的博士哈、啊、也是医学领域的一位高级研究人员，还创办了自己的医学公司啊，医学技术公司和实验室。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比赛当中啊，这一次陈威的这个成绩呢也是可以说是让世人瞩目啊，因为他再一次的打破了之前的这个世界纪录啊，打破了个人短曲项目的一个世界纪录。那么目前这个北京冬奥呢还在紧张的这个各项项目哈、啊、还在热烈的进行当中。那虽然已经才过了这个短短的5天哈，但是这一次的北京冬奥真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话题性哈。像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讲到，也是因为这个就是在北京冬奥当中啊，代表中国队参赛的一些选手，他们的国籍身份啊，组成了这个整个中国在国内还有整个海外国际上的一个讨论和关注的话题哈。那今天呢华盛顿邮报啊又有刊登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是披露说，其实今年啊在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多的在招募规划的运动员。什么叫规划运动员？就是很多运动员呢他们原来并不是属于中国的。那像这两天话题度很高的谷爱凌、朱毅啊，那这个他们都是之前是为美国效力的啊，是美国国籍的这样的运动员。那虽然他们是华裔哈，但是通过这一次的比赛呢，在这一次北京奥运之前呢，这个冬奥会之前呢，是受到了中共政府的招募，然后规划成为了代表中国队的运动员。那么华盛顿邮报呢，就这篇文章就是详细的这个披露说，其实今年哈、啊，像谷爱凌、像朱毅这样的选手呢，并不只有他们两个啊。那么根据统计呢，中国女子冰球队当中23个人当中有11个人原本是不属于中国队的，不就是他们并不是中国籍的中国人啊。那么后来也是在北京冬奥之前招募进来了。那还有呢，是中国男子冰球队25个人当中有高达15个人都是在外国出生的。那么男子冰球队呢是在2月10号啊会进行首场的这一个比赛哈。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外界就关注到说，诶，这个中共其实它本身是不允许双国籍的嘛，但是为了吸纳规划这么多的运动员，是不是有放松这个要求呢？ 那么根据 ESPN 的报道啊，就是曾经现在还在为中国男子冰球队效力的一位运动员叫做 Jeremy Smith。那他说呢，他曾经告诉中国说，我永远不会放弃我的美国护照。但是呢，他们说没关系。那如果是这个根据 Jeremy Smith 的说法呢，那或许目前这些所有代表中国队出征这个北京冬奥的一些其他国籍的运动员，或许是不是也有可能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这个原国的国籍呢？所以昨天我们谈到说，媒体都齐齐关注这个谷爱凌啊，那么他今天还接受这个中纪委，就是中共内部这个官方的这个采访的访问啊等等。被可以说在中国被中共政府捧到一个很高，像是一个典型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当中。那当媒体海外媒体各界媒体问到他的国籍的时候呢，他就避而不谈哈。所以目前这个大量招募规划外国国籍的这个运动员似乎已经成了中共这一届啊参与这个北京冬奥的一个策略了。但是是否违反了他们之前所限定的很严格的不能双国籍的这个政策呢？所以现在仍然是在很多人关注和讨论当中啊。目前中共官方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证实和说法的哈。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华友还有援引北京体育评论员啊 Sean Wang 呢他的话来分析呢，就是说其实这个规划运动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一种捷径啊，应急计划。就是你本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运动实力，但是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大量招募国外的优秀的运动员来帮助自己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哈。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也被很多人质疑说，诶，这个就是好像似乎就是在为了赢而赢去做这些事情。那么奥运精神当中的参与、顽强、拼搏、理解可能就是完全就不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就不是为了赢而去赢，重要的呢并不是比赛本身哈。好，那么这是又是关于整个这一次的这个冬奥会哈，今天的一些 update 和进展啊。那么明天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关注。好，接下来再来关心一下哦，接下来没有时间了，我马上看了一下表，那我们的新闻看点呢就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来关注世界还有我们美国以及加州的一些新闻的更新，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